拖出来。那这样叫我们来读路德记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更深的认识。那不是这样，你每次讲到这个括弧的时候啊，总是把你引到中间来，就是总是叫你的注意力啊，注意在这个括弧中间最中央的一部分的东西，那就是圣灵要带领我们来做。那么你仔细来读这个第四章，就这四章，就是读这个四幅图画的时候，四个景色的时候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就是第一个景啊和第四个景啊是相对的，第三个第二个景呢跟第三个景啊又是相对的。所以这个对称叫做什么对称呢？叫中央对称，或者说向心对称。我们的人的身体就是向心对称，你如果从这个从这个人的中央啊画一条线的话，你会发现人左边的眼睛跟右边眼睛对称的，两个手是对称，两个脚是对称的，那左边跟右边是对称，那这个就衬出一个很美的情形来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对称的呢？你只要把两个眼睛换一换，你如果能把两个眼睛换了好像没有换一样，那就是对称。那么把两个手换一换就好像没有换一样，那么这个就是对称。那么如果你仔细来读这四章的圣经，你发现呢，这里面那个对称的光景就像人身体上的光景一样。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先来看第二跟第三个，这个比较清楚，就是第二章跟第三章。你如果现在闭起眼睛，我是假定大家都已经读过五遍到十遍。好，那么假设现在你闭起眼睛想一想第二章跟第三章整个故事的发展，你就知道这两章根本是对称。你怎么知道？第二章是怎么开始的？第二章呢是从婆媳商量开始的，而第三章怎么开始的？也是婆媳商量开始的，不过有一点点不一样。第二章呢是路德对拿俄米说，第三章呢是拿俄米对路德说，但是无论如何是从婆媳商量开始的。你看见没有？一开始这两个是对称的。那么再下来呢，第二章有一个问题是谁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三章也有一个问题是谁。那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二章那个是谁呀、啊、大家如果仔细读一读，那就是大家记得吗？那就是第五节，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那这是一个问题，谁？他谁？到了第三章呢，那么我们仔细看第九节，半夜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谁波阿斯他忽然发现有人，所以他说，他就说你是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这个是很重要，在第二章跟第三章都问是谁。那么在第二景的里面呢，你看见是波阿斯啊告诉路德说，你要留在这里，然后呢给路德祝福啊。比方说你读第二章第八节哈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失去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，叫他留在这儿。那不光这样，讲完了以后呢，你读第十二节，愿耶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波阿斯先说留在这里，然后为他祝福。你读第三章是一模一样的，不过呢次序稍微倒了一下。那比方说你读第十节，波阿斯说，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华赐福。你看跟前面说愿你蒙耶华赐福是一样的。然后呢你再读第十三节，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意思就是说你留在这里。所以呢同就是这两件事同样做了，不过在第二章呢是先留他，然后给他祝福。那么到第三章呢，先为他祝福，然后留他。所以你看这是对称的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你记不记得在第二章啊，波阿斯就把吃的给了路德。那是哪一节啊？你一看就知道，那就是十四节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沾在醋里。路德就在路德 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。那请我们记得，这是唯一的一次是路德从波阿斯手里亲自的接过食物来，和他在打麦场打麦不一样，不是这个失去麦穗不一样，失去麦穗他是从波阿斯的仆人那里失去麦穗，但是这一次的麦穗呢是波阿斯亲自给他的，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，盼望我们能有很深的印象。那么第三章第十五节呢，你看见波阿斯给他六簸箕的大麦，所以你发现第二章跟第三章又是遥遥相对，是波阿斯亲自把那个麦子给他，给一面给路德，第二这次后来又给路德。那么这个麦子不是打他吃穗捡来的，不是，这个是直接波阿斯给他的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辛苦了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祷告，结果主把恩典给我们，但是你会发现许多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波阿斯就把六簸箕的大麦给我们，也把那个烘干了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就吃饱了。那这点盼望我们能有印象。那不止这样，你读到这两章最后面的时候，那个后最后的那个景象是什么，是那个是什么情形，是什么情景呢？都是路德回到拿俄米那里，对不对？你读第二章是路德回到拿俄米，打麦打了一天就回到拿俄米那里。那么第三章呢，经过了晚上以后，后来拿俄米也这个路德也回到拿俄米那里，所以第一个回到拿俄米那里。那么第二呢，都把吃的东西给拿俄米，第二章给了拿俄米，第三章也是给了拿俄米。给了他以后呢，然后都告诉婆婆，重新说一遍所发生的事情。你若仔细去读，第二章是这样记载，第三章也是这样记载。然后最后呢，不管第二章第三章，他都从拿俄曼那里得着一些的劝告，知道以后要怎么样做。第二章如此，第三章也是如此。你看他回到拿俄米是四个步骤，第一是回到拿俄米那里，第二是把东西给拿俄米，吃的东西给拿俄米，第三呢就温习那天所发生的故事，最后就从她婆婆那里就得着一些的忠告和劝告。那这个无论第三章和第二章最后都是这样的情形。那么最要紧的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，路德都重新把波阿斯的话再讲一遍。那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常常是我们应该学的。许多时候主对我们说了话，那么我们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再说一遍。那你我想很清楚，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啊，第二章第一节，摩亚女子路德说，她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失去麦穗。然后你读到第三章最后，你看第十七节，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，对我说，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重要，这些地方记载的很细腻，但是呢都是他对我说，而这个对我说呢，是表示当初波阿斯对路德说，现在路德在婆婆面前把波阿斯的话再说一遍。你发现第二章这么记载，第三章最后也是这么记载的。那不止这样，你记不记得第二章啊，他打麦打的最后一共有多少麦呢？打了这个一法的大麦。这个一法的大麦有多少呢？一法大麦啊，大概那个体积就像我们的 Vox 这个小汽车那么大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打了一天的大麦以后啊，那个路德啊可以躲在那个大那个躲在那个一法大麦里面，就像躲在 Vox 里面一样。你就知道那一天呢他打了多少的麦，而这个麦是不光失去麦穗，而且打就是把那个糠啊和壳子分开了以后，我们知道路德所得的乃是一法的大麦。 第三章呢是告诉我们六波及的大麦，所以不管是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都告诉我们路德失去了多少的麦穗，还有波阿斯给了他多少的麦穗，这里面都有量度的，我们知道到底有多少。圣灵一面要告诉我们，如果今天我们殷勤失去麦穗的话，结果这些恩典要把我们包围了，我们这个人可以说要可以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，足够让我们这个人好像躲在那个藏在 Volkswagen 里面一样。所以我想这里是很清楚的，一个是以法大麦，一个是六波及的大麦。所以如果你把第二章跟第三章仔细的比较的话，你就发现这两幅的景象是可以说是对称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一章跟第四章，很明显你如果仔细的来读它的话也是一样啊。那么怎么会是一样呢？比方说这个前面路德记前面是讲的没有儿子，那就是跟没有，就是这个死人呢，这个人死了，但是没有人替他们留名字。所以你如果读第四章的话，也是讲到救赎怎样为死人留下名字。那所以这是第一章前面是如此，第二四章的前面也是如此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很有趣的，就是第四章、第二章、第一章啊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路德，另外一个呢是另外一个是俄尔巴。那路德和俄尔巴，这是第一章。那么路德呢是紧紧的跟随拿俄米，两个人都舍不得离开婆婆，但是结果我们知道这两个人谁是姿势，谁不过是一个姿态，谁真的一路跟随拿俄米回去，这是第一章。到了最后一章呢，你看见也是两个人，两个人都是路德的至近的亲属，不过一个比波阿斯更近，波阿斯还有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。那么那个人呢，我们不知道叫什么，这个中文呢翻作某某人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谁。那这个人呢，他是至近的亲属不错，但是呢你不知道他，因为不肯赎，他两次说我不能赎，他应该赎的，结果他不能赎。就好像俄尔巴应该跟随拿俄米，没有跟随，他不过有个，他也放声大哭，姿态是有的，但是没有真的跟随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按照道理来说，这个人应该来赎路德，没有赎，后来呢还是波阿斯赎了。所以我们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，你会发现这里也有一种对称的情形。我想大家弟兄姊妹回去如果仔细再把它读一下，你就会发现的确是这种情，就是第一章跟第四章遥遥相对的，第二章跟第三章又是遥遥相对，所以好像是括弧一样，一直把我们往中央的部分一直让我们带向了中央的部分，让我们注意到底圣灵呢给我们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会发现呢，这个每一幅的图画中间呢，圣灵都有一节圣灵节把它串起来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呢，是由哪一节圣经串起来？就是第一章最后的一节，我们读它一下。拿阿米和他儿父摩亚女子罗德从摩亚度回来到伯利恒，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那这一节圣经就把第一章跟第二章串起来，所以你再读第二章的时候，那就是动大麦以后，那就是麦田里面的故事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第一章二十二节，拿阿米和他儿父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，就把第一章的故事结束了，然后呢就开启第二章。所以他特别讲到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否则的话我们还不会领会路德怎么到了波阿斯那块田去。所以这一节呢就把第一节跟第二节连在一起，